好，那我们接着看797页，那就是第三段。第三段这边的四行烦恼而心常清净，那这一句为什么搭配这个利波罗蜜？为什么搭配利波罗蜜呢？因为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利波罗蜜啊，也就是说菩萨呢，他是有一种大力，那这个大力呢，是在生死烦恼当中呢，不被烦恼所染，不被烦恼所染，这就是一种力量。所以我们在这个37道品，不是有五根五力吗？对不对？根呢，就是这个善法长根了，长根，但是它有没有力量能够防止被风吹倒？这时候还没有办法，但是等他有力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不被烦恼所破坏，乃至他能够破坏烦恼。所以这就是利波罗蜜多的一种意思啊，所以才会说他其实是心常清净的。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智波罗蜜多。那为什么这边讲说是入于魔而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，是属于智呢？那这边讲到智呢，当然就是以佛的智慧最为圆满。那什么是魔？魔就是代表颠倒或者是障善，障善，那这边是颠倒，表面看起来它好像是走魔的路子，但是我们上面之前又讲到十方作魔网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？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也就是说都是大菩萨。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行，这边也就是说他在魔当中呢，他能够怎样引导魔，然后去教化这些魔。所以表面看是魔，其实他是与佛智慧相应的，所以说随佛智慧不随他教。那这就是这个十波罗蜜多，十波罗蜜多。好，所以非凡夫行呢，就是到这一边。所以从这非凡夫行里面来看，其实很多部分呢，都是在讲如何以同事色去这个度化众生啊。所以说不要对立，所谓的不要对立，就是你要以同事色。所以四色当中呢，就是布施，然后爱与同事，利他。所以这个同事色呢，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哦。也就是说度众生呢，就是不要己是他非啊，要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，然后去引导他如何去离开这个困境，这才是菩萨行的一个精神啊。所以如果像是对立啊，如果认为我一定要这么做才可以，不这么做的话不可以，那是没有办法教化众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举个例子，以前我在那个广化老和尚他的那个自传里面，传书里面有看到，他就讲到说，他就是以前曾救过几个人啊，然后这些人呢，为了要报答他，然后就请他吃饭。那他是法师嘛，结果呢，他去的时候看到对方办了一桌很丰盛的这个荤食啊，所以如果是你们的话，那你们会怎么做？广化老和尚就说，如果他转身就走的话呢，第一个就是会不礼貌啊，再来就是也没有办法进一步去引导这些人啊，所以他只能怎样坐下来吃，然后慢慢去跟他们讲哦。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如法，但是呢，他是为了众生的这么做的。那你如果你说一定要怎样才叫做如法的话，在经典里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典故叫做童子以沙供佛？就是一些小朋友在那边玩扮家家酒，就是拿一些堆沙成塔，堆沙用沙子做了一些什么东西，然后在那边玩，然后看到佛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要供养佛，然后就捧了这些沙子， 然后去要供养佛。那如果是一般来看的话呢，就觉得这小朋友很不礼貌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不尊敬佛。但是呢，佛并没有去制止他们的这种行为。佛说他们的心呢是真诚的，因为他们在玩伴家家酒，他们把这一些东西当作是真的，所以他是认为他是以真的东西来要供养佛的。所以说什么是如法，什么是不如法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得这么清楚了。所以其实到这边的菩萨行，很多观念在我们前面就有讲到，尤其是同事社。所以同事社呢，在深造在前面呢就讲了一句很有力的话，它叫做欲恶同恶而断其恶。所以并不是说我是善，那我遇到恶的时候就是惧恶，并不是的，它是欲恶同恶然后断其恶。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些做恶事的人呢，明明 善法这么好，那他们就不接受，反而要去做恶事，然后还一大堆人，而且还相处得很好，而且还觉得很有道义，这无非就是同心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众生呢能够同心，然后才能够引导他们，而不是对立。那其实这一些道理呢，只有真正的大菩萨他才能够圆满的去做到，但我们凡夫根本就做不到，对不对？那做不到为什么还要来听经？我们先熏习啊，我们先熏习，但不见得我们现在就做得到。但是我们有熏习，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概念呢，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能够随顺。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听闻这样的概念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同事社的概念，都是处在这种对立的概念，那你永远就没有办法走入众生的心，没有办法去引导众生。好，接着798页，这边讲到非恶甚行。那所谓的恶甚行，就是声闻行跟辟支佛行。恶甚就是声闻跟辟支佛了。那这边呢，就先说依小修大行啊。那这段经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，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，教化众生。
好，那这边讲到什么是恶圣的，就是声闻跟辟支佛。但是如何依着恶圣而去修大圣行？那第一个就是讲，虽然是声闻，但是他能够为众生说未闻法。那这个我们来看罗什的一个解释啊，他说处非而不舍其本，这个非就是非道，处在非道，那这边当然就是以声闻为主，你处在声闻道，但是不舍其本，这个本就是菩萨道菩萨行。所以虽然是现这个声闻，但不舍菩萨行，那这个圣喜啊，你的修学就会越来越怎样明了清楚。所以不待闻而后说了。那深造这边讲到说，声闻忍他不从人闻，是不能够自悟的。所以为什么叫声闻？就是闻佛因声而悟道，所以叫做声闻。所以他如果不从这个人闻，是不能悟道，那况且能为他人说未闻法。所以就说他虽然是声闻，但是他能够为众生讲未闻法，那这个未闻法其实就是大圣法。那接着就是辟支佛而成就大悲，教化众生。那辟支佛，以一般经典里面所讲的辟支佛，他可以教化众生吗？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辟支佛呢，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无佛法的时代。那没有佛法的时代，辟支佛呢，他只能够怎样呢？他只能够变现神通啊， 让众生升起这种仰慕之心。也就是说辟支佛他也是这种起识嘛，但是起识完他会变现神通，让众生升起这种信仰心或者升起善心，他是没办法去讲法的。那这边讲到说成就大悲教化众生，所谓的大悲就是大乘法，他可以用大乘法去教化众生，所以这不是辟支佛所能行。所以虽然他现声闻现辟支佛，但是所行的都超过声闻跟辟支佛所行。好，我们看799页，799页的这个倒数第二行，这边呢就讲到说，以大乘方便来讲，他是不离凡夫小乘行而修大乘菩萨行，那这才是真正发挥菩萨精神，才能够真正通达佛道。所以菩萨呢，他是不舍一切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讲一切众生，就是乃至一个众生菩萨都不舍弃，那这才是菩萨的精神。所以他不会认为他是凡夫，他是小圣，然后就远离他们，并不会的。好，那我们看800页，那刚刚是一小修大，现在是一二修善，一二修善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世路贫穷而有保守，功德无尽；世路行禅而具诸相好，以致庄严；世路下贱而生佛种性中，具诸功德；世路累劣丑而得那罗延伸，一切众生之所乐见；世路老病而永断病根，超越死位。
这边呢，我们说这个二圣行非二圣行，那二圣也就是说在声闻行当中呢，是有分在家众跟出家众的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它是以出家行为主。那到了下一段经文，下一段在803页，依列修圣行这边呢，才是显示在家行，所以它是有在家跟出家的一个差别。那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属于出家这一方面的，但是其实也并不是这么明显啊。所以我们就依经文来看，在800页呢，这边讲说世路贫穷而有保守，功德无尽。什么叫保守呢？就是手中掌握着财宝。所以罗什说手能够出宝，广施无尽。所以你看这边哦，就是说它显示的是什么？贫穷，但是他所做的行为是什么？无尽的布施。所以贫穷人他可不可以做无尽的布施？可以。所以在我们社会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大家在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卖菜阿嬷？他是不是很有钱的人？并不是，他是生活很艰困嘛，对不对？只有卖菜而已，但是他在捐款做慈善有没有输给别人？没有。所以他以前在做慈善都是几百几千万的在捐款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在讲布施的时候啊，布施的时候其实它分很多种类，就是有财施跟法施嘛，对不对？那财施有分内财跟外财嘛，那我们现在一般做的就是属于外财嘛，外财就是身外之物啊。所以叫你捐器官呢，我们现在是做不太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外财施我们是做得到，但是外财施又有分了，外财施又有分，然后有一些外财施呢，就是属于这个净施，净施，这个净呢不是清净的净，而是什么呢？全部的这种净，尽力的尽，就是将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他能够全部的布施出去。那能够做到这一种布施的，是要有，应该说心脏要很大颗的。那其实，在 阿含经里面佛教导这个众生对于财产呢，他是说要分作四部分、啊、就是你生活一部分，然后经商一部分，对对，然后还要布施一部分，然后还要预留一部分突然的紧急状况生病，这些就分四部分。但是能够做到尽施，这个是很厉害的人、啊、所以如果同样捐一百万，那这种财团捐一百万跟这个卖菜阿嬷捐一百万，功德会一样吗？功德不一样。所以菩萨呢，他就是能够这么去做。那第二个呢，是他把两个合在一起来看、哦、就是视入行产，但是他却这个相好庄严，那视入下贱呢，却生佛种性中具足功德。那在罗什这一边，在罗什这一边呢，他是解释说什么叫做佛种性。那所谓的佛种性呢，就是无生忍，无生忍。那得到这个生忍，名为法生，无生法忍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得到这个成就，这无生法忍呢，就是超出下贱入佛境。所以下贱就是凡夫啦，那入佛境呢，就是入于圣位啦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注脚135。注脚135呢，在吉藏大师这边讲说，僧肇跟罗什呢，都以无生忍必少记佛种，名为种性。但是无生忍呢，有两个阶位，一个是初地，一个是七地。所以现在的佛种，现在的种性呢，是据初地来讲。所以这个无生，所谓的无生法，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法。那对这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法性，你能够得到确认，得到确认，那这就是入于圣境。那在圣境当中，虽然入于圣境，但是还有烦恼，还有三界的烦恼，所以它并不是这么的圆满。那一直要到七地，到七地呢，他把三界贪嗔痴的烦恼断尽，那这个时候才是无生法究竟圆满。但是真正的究竟圆满，你是要到成佛的。那这里只是在讲说这个无生法忍从哪里开始算，那到哪里才是究竟，才是圆满。所以就有二地，就是初地跟七地。那如果依自论来讲，这个解性地这边有讲到说，生圣人种性地名为性地的。那此地呢，就是在前面习种性位的时候名为性地，也就是进入这个所谓的性地忍，就是圣人性中生名为性，也就是真正的成为这个圣人的这种特性。那他举个例子，就像这个小孩子生在尊贵的家庭里面，他虽然还小不能够有所作，但是他长大之后一定能成大事。所以就好像这个有圣人的这种特性一样，所以这种性地忍呢，在智论这边的解释呢，是从轮法乃至四地，也就是从四加行开始算，四加行。所以这应该算，如果以声闻法来讲，那就是在这个出果相，从出果相就开始算。那我们看801。801呢，这边说视入磊落丑陋而得那罗延伸。那所谓的那罗延就是天势力，天势力大力士，他有坚固端正身，所以是一切众生所乐见。入老病死而永断病根，超越十位呢，这边讲的是法身大士呢，他已经没有生死可言，何况有老病。我们看这个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读啊，就是说菩萨示现贫穷相，就是告诉众生，如果不作福的结果就是会有这种贫穷相。 所以想要具足这种福德富贵相，就要多做这个施福。所以一方面示现贫穷，那一方面呢又能够做布施这样的一个功德，那才能够就是示现给众生看，一方面是不好的，一方面是好的，所以就让众生去抉择你到底是要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。所以想要好的结果，那就是要作福。接着我们看802页，那802页呢，这边也解释说视入行禅，视入行禅，然后能够又能够向好庄严，这是什么一回事？那所谓的视现五根残缺入于身形残缺的人群当中，那行禅呢不一定是缺手缺脚缺鼻缺眼，其实六根不利也叫做行禅。所以这边就举个例子，像阿罗汉如果年老的时候呢，他六根是会衰退暗钝的。那菩萨视现如此，就是六根暗钝，但是其实他是具足相好庄严的。那菩萨为什么要视现身形败坏呢？其实要告诉众生说，这种身形败坏的果报是因为造了什么业而来的，杀生业。所以不想要身形败坏，就不要造杀生业。所以要护身才能够得到相好庄严的身形。再来就是视入下贱之家，那这下贱之家呢，这边举出在印度呢，他们的阶级观念是很强的，就是有四种姓，那婆罗门是最高的，那首陀罗是最下的。所以如果首陀罗去踏到婆罗门的一个影子啊、身影啊，都是滔天大罪。那现在视现在这种低下下贱的种族，是显示佛法是平等一位的，并不是说佛法只度这种高种姓而低种姓的不度。所以在佛世的时候呢，是废除四种姓制度的，那到后来又恢复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虽视入下贱，但是实身于佛种姓中具足佛的功德，那也就是说初地菩萨生如来家证悟真理，就是具足种种功德。所以下贱呢，它是不高贵的，是共高我慢所感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想要升到这种下贱家呢，就不要共高我慢。那这边又讲到说，菩萨发心出家求成佛呢，本来是应该生在高种姓中的。我们看803页，那现在因为骄慢而得下种姓的果报，是为了度化这一类众生，知道让他们知道说做人应该如何卑下，那到底什么才是高贵的，并不是生得高种姓叫高贵，而是能够入于佛种姓当中才叫做高贵。那再来就是视入磊落丑陋，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好像没有力气去做，而且都不能胜任的样子，但是他是得到那罗延伸，那罗延是坚固或者是金刚力士的一种意思，也就是说他是端正殊妙的，是最强健有力的。那如果菩萨得到这个那罗延伸呢，没有哪个见到不欢喜的，所以众生欢喜才会亲近，那有彼此良好的关系才能够摄受他成为佛法的一员。但是这边讲到说这个磊落丑陋啊，也就是说当虽然生得其貌不扬啊，但是这个人如果有大毅力大精进在为众生的话，那众生看到他是不是会很欢喜。所以这个那罗延伸呢，其实这是表现有力，有勇猛有力的一种精神态度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视入老病死呢？其实是为了度化众生，因为只要我们生而为人都避免不了什么老病所缠，所以想要真正获得大乐呢，是要依佛法而修学。 所以之前也讲到说要舍生死凡身而求佛法身。好，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二修善。那接着是一列修圣。那这段经文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是有资生而恒观无常，实无所贪；是有妻妾才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，陷于那顿而成就辩才，总持无失；是入邪计而以正计度诸众生。
好，那这边呢讲到是有资生，资生就是生活资具、生活用具，或者是一般讲白一点，就是物质上的一个享受。所以他物质上的一个享受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他内心里面是怎样呢？常观无常，所以他对这些物质享受是没有贪恋的。所以其实这也很多个故事，好像我记得有一对兄弟，那哥哥是国王，那弟弟一直很想取代哥哥的地位。有一次这个弟弟犯了错，那这个哥哥就下令要把他处死，但是还没处死之前呢，就把他关进大牢里面，然后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他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哥哥就去大牢里面看弟弟说，那你这么享受，你有没有觉得你过得很好？他说哪里过得好，都快要死了。所以当我们在意念这个生死无常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五欲呢会不会有所贪受？并不会的。好，那这个妻妾跟才女，才女就是侍女啦，他虽然有这些妻妾侍女，但是他远离这些五欲淤泥。我们看804，像刚刚讲的这个资生用具，其实自论里面也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大臣，那这个大臣呢对国家很有贡献的，但是呢他就是怎样呢，太过贪了。那有一次被国王抓到，那国王又不忍心处置他，所以国王就叫他呢一个月之后要牵来一头这个肥而不腻的羊。所以他如果能够牵来一头肥而不腻的羊，他就能够怎样呢，免罪。结果他真的就牵来一头肥而不腻的羊来的。但是他怎么做到的呢？他就说这只羊呢一天让他吃好多餐，但是每次吃完呢旁边就会有一只狼在旁边吓他，所以呢他吃下去的这些都不能够长成脂肪，只有肉了，所以他肉很多但是没有什么脂肪。所以就是说所谓的狼呢，就是说这个吃的很好就是五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受用五欲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经常去观什么呢？无常苦空。所以这无常苦空呢就是这一只狼啊。所以我们在受用五欲的时候呢，才不会怎样呢，贪着。然后妻妾才女远离这个五欲淤泥，所以并不是他有妻妾才女呢他就懒着在五欲当中了。像这个释迦佛还没成为佛之前，他在行菩萨行的时候，他遇到这个燃灯佛啊，然后他想要买这个花去供佛，结果都买不到，那就遇到一个卖花女，那他有五件花，他要跟他买来供佛，但是这个卖花女跟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如果你允许我世世为你的妻子，我就把花给你啊，给你供佛。所以这个菩萨呢是为了以五净花供佛，所以许这个卖花女世世为妻。所以他有妻妾并不是懒着女色，而是为了供佛。所以这个卖花女到底是谁呢？就是耶稣陀罗，就是耶稣陀罗。那论点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说，这个耶稣陀罗当时为什么要许下这样的一个愿望，为什么要世世成为这个释迦菩萨的妻子？因为他说慧眼识英雄啊，他看到这个人呢， 看到这个人的这种行为举止，知道哎，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怎样，有大成就，所以他想要跟在他旁边学习，所以才发这个愿的。所以他想要世世成为他的妻子，也不是贪图这个色欲，而是能够在善知识的旁边一直待着，那能够去成长善根。所以不管是有妻子还是有丈夫的，都不是为了这种男女欲，而是为了互相成就。所以在这边才会以这个在家众来讲，因为出家众是没有的。好，那限于这个那顿，就是言语迟钝，但是成就辩才，总持无失啊。那这一段呢，罗什呢就举这个太子木破的例子。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160，注脚160，注脚160的刮胡二，这边呢是佛在讲他过去生的事情，所以他跟比丘说，他过去呢曾做一个太子，叫做什么呢？木破。那他出生就有异象了，而且他长得很怎样，相好庄严，绝世无双，但是他能够自是宿命，就是他有宿命通，而且他能够回忆过去无数劫以来的事情，所以对过去的这种善恶罪福、寿命好丑这一些人，他全部知道。所以他13岁的时候就开始闭口不言了，什么都不讲了。那国王只有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未来要绍继王位的，但是这个王子呢却以追忆宿命的缘故啊，他的秉性不语，一直到13岁，然后又捐弃行海，所以看起来就像枯木一样啊。虽然有耳目啊，但是不存视听，自律虽远，但是就好像没有大智、没有心智的这种人。那他不会污染，也没有正爱，那看起来就好像聋哑一样，没有办法说话。那状如这个蒙愧，蒙愧就是像痴呆的样子，不与人同。这边呢，并不是他真的是这样痴呆的样子，而是他知道了很多事情。那在这世间呢，他是无所求，所以他才表现得如像痴呆一样。四入邪己，这边的邪己呢，是指外道，就好像他虽然现这个外道身呢，但是他还是以佛法去度化众生。好，我们看805页，最后这个不住恶边行，那大家来念一遍这一个经文。
而断其因缘，陷于涅槃而不断生死。
那这边呢，所谓的恶边，一边是生死，一边是涅槃。那所谓的生死呢，就是生死的一个处所，众生流转生死的处所就是什么呢？五道。所以说现片入诸道，现片入五道而断其因缘，那陷于涅槃而不断生死。那现片入诸道而断其因缘，在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他虽然入于异道，其他种种道，但他不是视目追求，而是欲断其缘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菩萨，如果大菩萨他是怎样呢？生死永断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再受生死的，但是他还不断的受生，是因为众生，为众生而受生。那如果想要为众生而受生呢，你一定要做到不随业而生。所以不随业而生，你就要断其因缘。所以菩萨是随愿而生，他不随业而生，所以叫做断其这种生的因缘。那陷于涅槃而不断生死，这深造说，现身涅槃才是入生死的时候了。所以上面所列的菩萨都于非道而处之，没有障碍，所以才能够通达佛道。那在注脚169， 注脚169呢，刮胡一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现身涅槃而方入生死，那这个涅槃呢才名为佛道。那二圣人入涅槃是断生死，所以这样的涅槃不是佛道。好，最后总结呢，就是这个维摩诘跟文殊师利说，菩萨如果能这样行于非道，那才是通达佛道，才是通达佛道。我们说这个佛道品总共有三大科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一个就是问如何通达佛道嘛，那就是要行于非道嘛，也就是说你不要道非道，你不要产生对立嘛，你不要己是他非嘛，那要设身处地去为众生，去引导众生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佛道所依的种性。那到底什么是如来种呢？什么是如来种？不过我们这边好像时间讲不完，所以我们这个就留待下一次再讲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的。没有，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